弟兄姊妹平安，好久不见了。大概上一次来的时候是2009年的时候，参加吴牧师就职事，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感谢神，看到你们心里面很高兴，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仍然在我们众弟兄姊妹中间来成就。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主题，就是信心的本质。为什么思想这个主题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总是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或者是一个问题，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生活上有什么不同呢？你有工作，他也有工作，可能他的职位还比你高，你有房子，他也有房子，可能他的房子都比你大，你有平安，他也有平安，你健康，他可能看起来比你还健康，你的孩子上名牌的大学，他的孩子也上名牌的大学，可能还有奖学金，你很满足，他也很满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生活上可能从表面上来看不见得有很大的不同，不见得。那在实质上有什么不同呢？信心到底对基督徒来讲带来什么样子的不同呢？今天呢，在基督徒中间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太多的基督徒信心是模糊的。到底我们信心是什么？对我们来讲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影响？太多的基督徒以为信仰是为了叫我们一切都顺利，好像信神的目的是要神照着我们的心愿来帮助我们做成我们刚才上面所讲的这些的事情，保守我们的孩子下一代能够上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找好的对象，然后成家，然后有好的后代，就这样一步一步下来，我们就觉得很满足，希望我们的平安，希望我们喜乐，工作安定，希望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的生活孩子的生活条件，孙子的生活条件，在下后代的生活条件都很好，很稳定。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整个生活方式，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需要仔细的来想一想。毕竟神没有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把我们一提离开这个世界。你信主了，你受洗了，从水里上来，你转头看一看还是原来的人啊！你换了一套衣服以后发现自己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是吧？还是这个人，白头发还是白头发啊？那为什么神还是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既然神的国度已经降临，既然弥赛亚已经来了，既然神已经开始他的拯救，为什么还把我们留在地上？难道就是让我们在这地上等吗？其实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非常的明显，他留我们在这个地上，并且没有免除我们的苦难，是有目的的。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受的苦不见得比非基督徒少，信耶稣以后受的苦不见得比信耶稣以前要少啊？有时候人就觉得很困惑，那我信耶稣做什么，有什么用？好像信耶稣是要做什么用的，那这样子信心就模糊了，这样信心就不会成长了。因为神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并没有免除我们的苦难，乃是要我们与世界一同来承担苦难。这个世界充满苦难，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叫我们与许多受苦的人一同来承担苦难，并且借此显明神的救赎已经在我们中间成就，他的恩典与能力已经临到我们，就借着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方式，就借着我们与世人同担苦难的时候，来显明我们在这地上忍耐等候 是因为有一个确实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与这个世界一同来承担苦难，并且在承担苦难的同时，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学习管理，因为以后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就如同亚当在犯罪以前，他所承受的使命就是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管理的功课不是人犯罪以后才需要的，乃是在神造人之后，在人犯罪以前，神所给人的一个荣耀的使命，神给人的尊贵的地位，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今天神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与世界一同来承担苦难，也为了要训练我们能够在新天新地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刚才我们读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一到七节。我应该是 Oops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这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将他接去了。只是人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纸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这里开宗明义的讲到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个所望之事是什么？未见之事又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所望之事有个实底，我们知道未见之事有个确据。那他在这里所讲的所望之事是什么？未见之事又是什么？我想圣经的作者他们讲话是有条理的，因为圣灵的感动让他们所记录下来所写下来的这一些的启示，既然是从神而来，他们总是有条理的，不会讲一些很抽象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我们凭人的想象去解释经文，常常把神的话语解释得支离破碎，把一些很具体的观念解释得非常的玄，甚至非常的抽象。但是神向我们启示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其实神向我们启示都是非常具体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们就可以来找找看到底这所望之事，这未见之事是指着什么而言。既然他在后面没有讲，那肯定是在前面讲的。我相信在这里所讲的就是第十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所讲的这几句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换句话说，这里的信，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信，是指忍耐 以至于能够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也是历代的圣徒，这也是整个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一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持守的信仰。这个信仰非常的简单，就是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他们必然得着神所应许他们的。因此他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他们所望之事，他们所未见之事都是有根据的，就是他们知道信心不是一厢情愿的要神来成就我们的愿望。信心跟一厢情愿是不同的，一厢情愿是没有根基的，信心是有根基的。信心乃是宣告说，我们一旦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所坚持的是要在我们一生中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将我们的生命浇灌在神的使命上面，投资在神的使命上面，让神的使命交给我们的使命因着我们的顺服而成就。太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想的是要神帮我们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不论是房子也好，不论是合适的对象也好，不论是工作也好，不论是孩子的成绩也好，我们总是要神来帮助我们得到那一些我们想得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没有信神的人，他们也可以用钱买得到那一些东西，所以你信的神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神帮你赚到的东西，不信神的人他用钱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福音有什么差别呢？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的计划不是要给我们所像世人一样寻求的那一些，神要我们的是我们能够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以至于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有共同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荣耀他的名，就是要我们服侍他的国度。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给我们有不同的个性，给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给我们不同的行为模式。有的人生下来就是急性子，他一辈子没办法改的，他不到两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看得出来这个孩子以后就是急性子，要什么要不到他就哭啊，他急啊。这个孩子到了80岁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急的，还是急性子，只不过不一定看得出来。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学习管理自己的个性，虽然个性改不了，但是个性显明出来的方式，两岁的时候处理的方式跟80岁处理的方式应该不一样。如果到80岁还是同样的处理方式，那可能是有点问题了，是吧？有的人个性比较慢，有的因为他深思熟虑啊，他想很多才走一步，有的人是走了再说，错了重来，个性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对数字就是比较行，有的人对图形就是比较行，有的人对文字比较行，有的人对声音就比较行，就不一样的。你看孩子们也应该是，甚至你如果有双胞胎的，你发现双胞胎个性也不完全一样啊。在乌史的教会有一位长老张开江长老，他两对双胞胎嘛，啊，四个女儿，啊，大的两个是马年生的，小的两个是虎年生的，所以他们家说马马虎虎，啊，这是张开江长老常常讲他们家马马虎虎，啊，那两对双胞胎，任何一对两个人个性都很不一样，大的一对。大的叫 Jennifer， 小的叫 Karen。 到 Jennifer 的房间找不到地方坐，因为她像男生，东西到处丢，我在这边破坏她的名声，希望她不要介意。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是啊，那时候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进入到 Karen 的房间， 也没地方坐，因为太整齐了，你不好意思坐下啊，整整齐齐。所以 Karen 现在是律师啊，也是两个孩子的妈，两对双胞胎，这一对双胞胎，个性很不一样，从小出生同一个卵，然后呢又是 父母亲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穿的衣服常常都是一样的，去同一个学校，从小到高中都是同样的学校，可是个性差那么多。因为生下来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好像个线路图啊，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独特的。所以父母亲要小心，很多的时候啊，父母亲呢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呢没有去想，总是要自己的孩子长大像另外一个孩子一样，那你也不想清楚这个孩子是不是跟那个孩子一样啊。你要看孩子他是属于哪一种的孩子，很多的父母亲呢喜欢听话的孩子，但是嘿，有些天才的孩子是很不听话的，是不是？父母亲看到一个孩子摆积木慢慢的摆起来，哎呀摆得好高，哇大家都拍手鼓掌，哦 Johnny is a good boy 啊，哎，他很乖啊，他如果你给他一个这个着色的那个布子，他照着那个颜色这样子涂啊涂啊，天空是蓝色的，山是绿色的，水这又是什么颜色啊，土又是什么颜色啊，哇鼓掌，这个小孩子真了不起。如果有一个小孩子走过来把 Johnny 排的这些积木一下就把他们都推倒到地上，就挨一顿骂，对不对？你这个孩子怎么搞的，这么不听话，爸爸在家里怎么教你的，出来给我丢人啊，训一顿。说不定这个把积木推倒了以后就是一个建筑师，因为他就不喜欢别人的样子，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你给他一个图画给他着色，他就不喜欢在里面着色，你给他一张白纸他就画得很高兴，你给他一个有 图样的让他去着色，他就气得要死，然后在学校就不听话，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的。我不是说孩子不听话就表示是天才啊，你们不要听错我的意思啊，我是说孩子也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造我们是照着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跟旨意来造我们。那我们中间年纪上比较大一点的，我们成长的环境没有办法让我们照着我们独特的个性，我们思维方式，我们的行为模式来发展我们的潜能，因为大环境的关系。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给孩子们有机会来发展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照着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造我们，就给我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行为模式，甚至不同的成长经验。我们遇见不同的人对我们都有影响，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也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人离开神，就对于神怎么造他，在他身上有怎么样的旨意一点都不在乎，他的生活方式就没有办法为他带来满足。因为一个人的心必须要在去做神造我们的时候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他的心才会得到安息，才会得到满足。你强迫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去组装啊，或者就是说去写歌、写这个写曲子，那很痛苦。可是呢，不只是中国人，各个民族的人都一样，只要你勤快，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可能还是可以做的，可以哦，甚至做的不错哦。虽然你不喜欢做，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做会计的，她其实很不喜欢，但是她做得很好，因为她很认真，很勤快，人也不笨，所以她做得好，做得好呢，责任就越来越重，她越来越痛苦。她最快乐的时候是下班回去弄她家里面那些花花草草。她退休以后呢，她一有空就到教会里面来弄教会里面的花花草草，她不觉得累的，不觉得累的。以前上班还没有上班就已经累了，他现在做这些啊，种花草啊这些东西触类旁通，然后呢做得非常的有兴趣又不容易累。所以我们到底在神的计划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不去寻求 我们的信心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生活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信心是有根据的，乃是根据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它不是一厢情愿的要求神来成就我们的愿望。信心乃是宣告说，当我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必然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就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然后我们就遵循神的旨意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必然能够得着神所应许我们的。不但如此，信心是有印证的，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证据就是神的肯定跟悦纳，就是当古人这么去做的时候，神悦纳他们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计划去做，神肯定会悦纳我们。这些信心的伟人给我们看到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他们照着他们所领受神的旨意去活出他们一生的时候，不管他们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一生，都蒙神的喜悦。所以凡信的人都可以得到美好的证据。那古人的信心，他们的印证在于神的肯定跟称赞，而整个第十一章的经文就是在列举这些古人的证据。虽然我们今天只生活在历史的一个点空间里面的一处，可是我们因为相信这位神是信实的，我们相信他所说的必然要成就，我们就可以站在今天的时间点，站在今天的空间点，然后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必然也有一个结束。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知道在神掌权，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结束，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向这一位创造者来交账。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就好像如果你今天不管你站在长江的哪一点，你站在河里面，脚浸在水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站在长江的某一点，你也知道长江有个起头，你也知道长江到末了要进入海洋，你不需要走到那个起头，你就知道一定有个起头，你不需要走到海洋，你就知道这个河流总是要流到海洋。今天我们站在时间空间特定的这一点，我们知道有一个起头，我们知道有一个结束，我们就知道说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向神交账。所以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年日是短暂的，但是有智慧的人，有信心的人，就知道怎么样用这短暂的年日来换取永恒的祝福。没有智慧，没有信心的人，就不会用这短暂的年日，苦难的年日，来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以换取那永恒平安喜乐的生命。神要我们知道，信心是有根据的，信心是有印证的，同时信心是有智慧的。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就是世界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神从没有里面创造出有来啊，从无中造出万物的存在。信心叫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眼见的耳所能听的范围，而真正认识那关乎生命的真理。虽然我们只是在整个事件中，在整个神普世计划，在他历世历代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我们只扮演一个很小的角色，我们在一个很特定的时间点，我们在一个很特定的空间点，但是我们站在神荣耀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跟整个故事都有关系。这个故事有个起点，有个终点，而这个故事的导演跟编剧 都是神自己。在这个故事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责任都是让一切的荣耀显明在这个主角的身上。也许我们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但是对神来讲，在他的眼里，每个角色都是一样的重要，都是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讲到说，因此信心是有信息的，因为每一个角色都在诉说一个信息。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因为我们领受的角色都不一样，同一本剧本，但是我们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圣经给我们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亚伯。亚伯他的生命是短暂，他的生命是短暂。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开始叙述到亚伯跟他的哥哥该隐之间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看到人类犯罪以后，第一个悲剧就是人的第一次犯罪以后，第一次的敬拜就带来第一次的谋杀，可怕不可怕？第一次的敬拜就带来第一次的谋杀。有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心里面也纳闷，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神要看重亚伯的祭物，不看重该隐的祭物，以至于该隐就生气了？能够怪该隐吗？因为神不公平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经文，我们知道，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正好把这个顺序倒了过来。圣经上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神先看这个人，人出问题了，他的供物也出问题了。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解经的时候就想说，哦，因为亚伯献的比较好，因为他是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是的，这些从后来的观点来看是比较好，但是该隐他也没有错啊，他拿的供物是田里的出产啊，他拿的是田里的出产，也是把他所有的给神啊。到底该隐错在哪里呢？该隐错的地方我们人眼看不见，可是神却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一个人敬拜的心态。该隐他的心态不对，我们看不出来的，可是神知道。神不但知道，他也让该隐的那种心态显明出来。我们看到，当神不悦纳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的时候，该隐那种的心态就浮现出来了，他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问题出在哪里呢？该隐为什么会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呢？因为神不悦纳他的供物。那一个人在献祭的时候，如果是神不悦纳他的礼物，这一个人如果是敬畏神的话，他必须要去寻求，去明白他到底错在哪里，再回过头来献祭。人向神献祭，如果是人是在低处，神在高处，那么人怎么能够向神发怒呢？今天孩子孝顺父母，买个礼物给父亲给母亲，父亲看不上，就是觉得说，这个我不会用，你买个 iPad 给他，他说，哎呀，这个东西我不要用，你还是买一个什么 你要给我买一个好，就是不用买这么贵的啦，你干脆就买一个这个好一点的枕头给我就好了，叫我睡得好一点。你能够跟他发怒吗？你说老爸，我花这么五六百块钱给你买一个 iPad 你不要，你要枕头，你太不给我面子了。你会这样子吗？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不会这样子的，然后我拿回去给你换，对不对？该隐的心态在哪里出问题？他在献祭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一个骄傲，他觉得他是与神平起平坐的了，就是人的宗教观念，人的宗教观念跟神之间是平行的，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在民间宗教就特别清楚，台湾有很多土地公庙，小小的小小的，有的呢就很多香插在那里，有的就是很就是破破烂烂。为什么有的香火多，有的破破烂烂？哎，我来求了，希望我儿子考上高中，他真的考上了，哇，我来把这个庙修一修，多插几根香。我的儿子没有考上高中，我就把你这个庙给拆了，是不是？交换，交换，人的宗教观念总是一种交换的观念，我给你好处，你得要给我好处。神不跟我们来这一套，神哪跟我们交换？他是主啊，他是主。所以该隐的心态不对，神早就看出来，就让他这个心态显明出来。所以他显明出该隐他里面的罪，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不对。该隐跟神的关系不对，亚伯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圣经里面这个义的观念 righteousness， 圣经这个义的观念完整的来讲，就是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不只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做对的事情，并且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观念。亚伯在神的眼里看为义，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该隐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不是神不愿意跟该隐有一个好的关系，而是该隐的出发点，他怎么评估他跟神的关系是出问题的，他的想法是出问题的，并且他不愿意改，他不愿意悔改，他认为他是对的，所以神就警告他，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可能心里想，公义的神应该要惩罚该隐，应该要提升亚伯。可是我们读下去，我们吓了一跳，因为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显然两个人在田里面可能意见不同争吵，或者是该隐嫉妒，或者不管怎么样，圣经没有明讲，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一人死在二人的手里。我说我们很难理解，那神啊，那这是你的旨意吗？是你的旨意吗？神并没有说亚伯被该隐杀是他的旨意，但是神说亚伯的献祭是合他旨意的，亚伯活出他一生的方式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亚伯虽然死在恶人的手里，死在罪人的手里，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却是蒙悦纳的，因为他行完了神的旨意，行完了神的旨意，所以神称他为义人。弟兄姊妹，亚伯的生命是短暂的，至少跟该隐比较起来是短暂的，短暂的生命也能够活出信心来，就是要行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悲惨的事情，义人死在恶人的手里，义人在地上的年日比恶人还短，我们不明白。在美国的宣教历史，我相信有一位宣教士是大家很熟悉的，他殉道的那一年正好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Jim Elliot 是一位在南美奥卡族中间宣教的一个年轻人，他跟他的伙伴几个朋友在1952年的时候呢，就感动，就到南美去传福音，去向那一边土生土长在这个当地的人原住民来传福音。可是，一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因着一些的误会，他跟几个伙伴，这几个年轻人还没有29岁，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就被奥卡族的一个人给杀了，还被奥卡族几个人给杀了。那时候消息传回来美国，很多人就不理解，这么优秀的年轻人，神啊，你难道不能够好好大大的用他们几十年吗？为什么让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但是报纸上啊，《时代》杂志登了 Elliot 这个艾略特的一句话，这句话激励了20世纪，就是带来了20世纪最大的一个宣教的献身运动。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gain the which he cannot lose。”用他无法长久拥有的去换他永不会失去的，这个人是不笨的。他知道，不管他在这地上活多久，他在这地上的年日会有结束的一天，他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没有可能长久持续的，但是他要用他有限的年日去换取他永恒的生命啊！所以他跟几个朋友明白神爱那些在南美的这些奥卡族的原住民，他去那边传福音，但是福音还没有传出去就被杀了。从人的角度来讲，简直是浪费生命；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一些人行完了神的旨意，因着他们殉道，就激发了20世纪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投入宣教的行列，因为他们看到一个真理，就是 Jim Elliot 的妻子 Elizabeth Elliot 伊丽莎白啊，当有人问他说：“你觉得你丈夫这样子做值得吗？值得吗？”他的一句话我没有登在这上面，但是我念给你听。他的妻子 Elizabeth 他说 ：“There is nothing worth living for unless it is worth dying for。”如果一个生命如果不值得为此而死，就不值得为此而生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去得着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得着。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到底目的在哪里？虽然艾略特他的生命突然之间告一个段落，他的生命很短，不到29年，但是他行完了神的旨意，他必然要得着神所应许他的，并且我们知道说，他短暂的生命所带来的冲击跟影响，远超过许许多多在地上年日长久的人。所以活出信心的能力，不在于我们生命的长短，而是在于我们怎么活。一个平凡的生命怎么宣告神的大能呢？因为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第5节那里讲到以诺啊，讲完亚伯之后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以诺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蒙神喜悦的人，可是他的生命非常的平凡，非常的平凡。 大概找不到比以诺更平凡的生活方式了。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描述他，在创世纪第六章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神将他取去。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帮以诺写 resume 啊，很省，就是4个字。他这一辈子干什么呢？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你去找工作，人家问你说，What can you do for me？ 他说，大概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就在家里生儿养女。有谁的生命比他更平凡？可是圣经上却用最不平凡的4个字来描述他生命的内容，不是内容，方式。他与神同行300年。第24节又讲，以诺与神同行，怕我们没有看清楚，他讲2次，是不是？22节，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又讲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一个最平凡的一种生活内容啊，都可以活出最不平凡的价值来。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亲到一个地步，亲密到一个地步，就好像神就在他身边，他就在神的身边。这是一种不平凡的生活方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 resume 写起来可能有好几页，或者至少1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有不少的成就。但是这4个字差我们有多远？与神同行。如果给你选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不是说你要放弃哪一个，不是的，而是说优先顺序，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精彩的生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内容的丰富，而在于我们怎么活出来。生儿养女是非常平凡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以诺的身上却活出一个不平凡的结果，他与神同行。在18年前有一位弟兄在 Lexington 圣经教会，他在 Lexington 开一个 garage， 就是这个 service station， 修车厂，卖汽油这样。那为什么认识他？因为有一位弟兄呢，就想买他那个生意。他为什么要卖那个？他为什么要卖掉他的这个修车厂？因为有一次他跟李秀全牧师去台北去短宣拜访佤邦那一边，当年这个国共对抗的时候，有一批的军队被派到那个台北缅北那个三不管地带，然后呢就被国民党给遗弃在那个地方，又没有办法带他们回台湾，他们又不可能回中国，所以就陷在那个地方。他们希望保存中文，这个中国的文化，但是他们是像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他们去哪里？他们也不是泰国人，也不是缅甸人，更不是越南人，都不是，他们是中国人，但是已经离开中国，在中国境外，在山区里面，缅甸、泰国、中国、越南这几个国家的山区里面，没有人，被人遗弃了。可是神感动王继雄弟兄夫妇，在80年代初期就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为了他们下一代能够听到福音，在他们那边建立学校，也利用建立学校的机会呢，给他们传福音。后来杨一哲弟兄跟李秀全牧师去那边探访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王继雄弟兄夫妇他们想要找一个人来接下去，因为他们在那边做了10几年，神另外有带领要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就希望有人来接。杨一哲弟兄跟杨慧淑师母他们回到 Lexington 以后，在神的面前很认真的祷告之后，他们想就把这个要回应神的呼召，就把他们的 business 卖掉。你知道在北美的教会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想的都是 啊，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不会想到说有一天我要去台北，要去做这些事情。当时在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里面呢，做劳力工也好，做生意不太受重视，因为是非典型的会有。所以杨一哲弟兄他有这样子的反应，正显明出在一个世人看起来很平凡的啊，你就经营一个小修车厂啊，小修车厂，可是神却可以用这样子的人做非常奇妙的工作。那杨一哲弟兄跟他的妻子在1995年他们生意卖掉了，把这边东西都收拾了，就上山去了，在台北的山区里面，到今年18年了，还在那里啊。上个星期接到一封信，要我们紧急代祷，就是 杨弟兄现在已经按牧成为杨牧师，杨牧师他的右耳失去听觉，现在在台湾接受治疗啊，16号哦还没有，16号的飞机要啊回台湾去治疗啊，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啊。杨牧一杨，123的一，哲学的哲啊，杨一哲牧师，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他因为有修车的经验，开修车厂嘛，所以他一个人在山上照顾那一些700-800个学生啊。他每一年要去招募多少的老师，到台湾，到北美，到这个现在开始很多从云南进去的老师啊，相当不错，感谢神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确实非常困难啊。我们教会有曾经有两位姊妹分别，一位姊妹去了一次，另外有一位姊妹去了两次，一次就是3个月在上面教一期，这两位姊妹也相当不简单，我们很感恩啊。那他们去啊，他们去服侍，那这一些被世人遗忘的人，他们的生命可能从世人的眼里看起来非常的平凡，但是在神的眼里，这些人是照着他的旨意去做，这些人行完了神的旨意，必然要得到奖赏，必然要得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啊，神所应许他们的。感谢神，杨一哲牧师他们现在当然年纪比较大一点，可是神有为他们预备一位接他们工作的一位弟兄啊，一位弟兄。那现在呢，这位弟兄本来希望下山到泰国去念神学，但是泰国不让他去念神学，不愿意给他签证。记得这些人没有身份的，这些人没有身份，泰国也不要他们，缅甸甚至派兵要攻打他们，所以他们在山上的生活其实也蛮危险。可是杨一哲牧师跟慧淑师母他们就在山上一待就是18年啊，然后他们就是啊，在那个很艰苦的环境里面，运用他以前的专业的知识，他自己啊，这个修那些发电机啊，自己养猪，自己杀猪杀羊杀牛，自己也变成屠夫了啊，要什么都得自己动手。那山上呢，你要吃肉你得要自己养，养猪养牛啊，那学生不吃肉他们怎么发育怎么成长，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要计划，都要规划。感谢主，杨一哲弟兄做那么一点小生意，他就有这些企业的头脑，他在山上他能够就这个策划怎么样养猪养牛啊，怎么样这个这个修理这些的器械，那怎么样修车啊，这些他自己可以动手啊，并且他可以教学生啊来做啊，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这些是我们中间，我们不管有几个博士学位我们做不到的。那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角色啊，有不同的职分，可是我们要忠于我们的职分。神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不但一个平凡的生命，不但一个短暂的生命能够宣告神的信息，神给我们第三个例子是孤单的生命也可以为神来宣告信心的信息。诺亚是一个孤单的人，创世纪6:17说，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那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诺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为什么说诺亚的生活方式是孤单的？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说会有雨要下来，会有洪水要来，只有他在山上造方舟，别人看了都觉得好笑，别人看了都觉得他莫名其妙，所以他没有同工嘛，没有人帮他的，没有人分享他的意向，没有人 share 他的 vision， 没有人这个同意他的做法，没有人觉得说你这个做法我也一起来，没有，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你想想看，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要过120年那种孤单的日子，你每天上下班就只有你一个人，人家别人都不往那边，就是你一个人就这样子跑他120年，孤单不孤单？你找人谈，别人都说你这个人神经病，孤单孤单。今天我们总觉得人多好办事，我们觉得在人群里面我们才能够发挥作用。诺亚他是一个孤单的生命，但是却能够宣告出神拯救的信息，虽然没有人听，但是他在他一生里面也行完了神的旨意，他必然要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他因为敬畏神啊，他因为啊这个在神的面前，他动了啊敬畏的心。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七节那里，莫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创世纪的经文，神要审判，神要审判，他知道了，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纸方舟，他知道了要发生的事情，他敬畏神的心就被挑动起来，被 stirred up 啊，被挑动起来，他就开始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这个口号说：“心动不如行动啊！”那行动了呢，就要跟着要行动。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你怎么看你的生命？你觉得孤单吗？你觉得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吗？你觉得你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吗？你已经开始走下坡了吗？你觉得你的日子越来越平淡了吗？没有一天在神的眼前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精彩的生活的，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不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从人的角度来看，我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工作，我住一栋人人羡慕的房子，我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我才能够荣耀神。神给我们看证据，亚伯、以诺、诺亚，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有没有照着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来活出你的一生。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今天的世代也不容易，经济什么时候才能好转？经济好转了，生活不一定会好转，我相信我们了解这个意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承受一个使命，从神而来，要与世人一同来承担苦难。神为我们预备足够的能力和恩典，只要我们有信心来领受，不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活得非常精彩。如果生儿养女跟与神同行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非常精彩。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信心是什么？ 就是相信说，当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我们上班下班，我们上工，我们回家，主啊，从世人的眼里来看，我们好像过一种机械性甚至平淡的日子，但是主，我们求你眺望我们的心智，主啊，叫我们看我们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叫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也求主你就因此赐给我们智慧灵敏，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投资我们的生命在永恒里面，叫我们能够因为行完你的旨意，就得着你所应许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不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条件怎么样，你都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活得精彩。我们就愿意向主您来祈求，求主你眺望我们的信心，主啊，叫我们凭信，叫我们因着信活出精彩的生命来。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